今天我们大家分享的主要是在利未记25章。那利未记25章讲到两个很重要的连，就是刚才弟兄姊妹分享的，就是安息连跟喜连。那我想我们要今天特别要学习，就是关于安息连跟喜连，它的事实到底在讲什么，以及它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，还有呢，它有些什么属灵的教训。我想这两个连呢，对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有非常重要的帮助，如果我们懂得它属灵的意思。所以首先我想要简单的把它的事实讲清楚，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以后，我们就比较容易懂得它属灵的意思。那喜连，安喜连他特别提到，他是什么在安喜呢？是地在安喜。如果我们讲到安喜日的时候呢，是人安喜。安喜连呢是讲到地的安喜。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。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叫地的安喜。接下来他讲到这个地呢是指着迦南地。不是所有的地哦，是迦南地。好，然后他说六年呢你要耕种，也要修理葡萄园，也要收藏土产。但是第七年就是安息年的时候呢，你要记得他这边特别讲了，不可耕种，不可修理葡萄园，遗落的呢不可收割，也不可摘取葡萄。而且呢这一年所出的呢，你看你特别注意到，他是要给你，你的仆人、婢女、雇工人、外人当食物。而且呢这里出产的呢，不但还给你牲畜，还要给野兽。你有没有觉得很特别？它属灵意义在哪里？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好，这是讲到安息连。那接下来就讲到喜连了。喜连是七个安息连之后，就49年的时候呢，那一年的7月10号要大发脚声，就是赎罪日，要发出脚声。然后呢，到了第50年，就是喜年的时候呢，他特别提到，就是说，在遍地一切的居民都要宣告自由，然后呢，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各家。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呢？就是说，因为很多人贫穷了，他把他自己卖了，做奴仆，他把产业卖了，卖给别人了。然后他可能也把房子也卖掉了，但到了喜年，就是50年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回到你的家里面去了，你自由了，你也回到你自己的产业去了，产业也归你了，所以这是喜年的意思。然后喜年的时候，他也特别提到不可耕种、不可收割等等，跟安息年一样。然后他也特别提到第6年的时候，刚才我们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呢，他可以有3年的陈粮可以吃，这是非常丰富的。好，接下来他讲到一些细节，他说地你不可以永卖的，不可以永远的卖，但是呢有的时候因为你贫穷了嘛，就把它卖掉了嘛，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他提到三个方法。第一个就是说你自己的亲属可以把你赎回来，或是你自己慢慢富足了呢，你也可以赎回来。那如果都不行呢，喜年的时候还要回你，这是他这边特点。好，接下来又讲到了房子卖掉了怎么办？你看在有城内的房子呢，卖了以后呢，1年之内你可以赎回，1年之后你永远不可以赎回了。所以这个房子就很特别了。然后他说，如果是在没有城墙的村庄里面的房子呢，你可以赎回来，而且你到了喜年可以拿回来的。好，然后他又讲到，如果你弟兄贫穷，你要帮他的时候呢，你不可以取他的利息的。那如果你的弟兄贫穷卖给你的时候呢，你不可以像奴仆待他，你只可以像当他做雇工。你要雇工跟奴仆不太一样的，奴仆是一点权利都没有的，他完全是听你的。雇工呢，就是说他做了工，你要给他工价的，所以不一样。所以你不能把弟兄当成奴仆，你只能当雇工，到了时候呢，你要让他回去的。但是他也讲到，如果呢这个人贫穷了，你的弟兄贫穷卖给外人怎么办？ 他也讲了同样的方法，就是说呢，至亲的亲属可以把他赎回来，或者他自己富足了，他可以赎回来。那到了喜年的时候，他要回来。所以这个是事实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讲到安息年跟喜年的事实。但是我们要问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今天我们也不守安息年了。我们今天难道我们做去上班六年，第七年我们就辞职不干了吗？那神要养我们三年吗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就发觉了，你不能按照字面来解释这件事情，特别是到了我们今天。所以你必须要摸到他属灵的意思，因为神用圣灵在写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呢，他是用永远的眼光在写的，所以他当时用以色列人摸得到、看得见的事情来发表他永远的心意。所以借着这些安息年和喜年呢，他发表他永远的心意。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摸到他永远的心意呢，我们落在旧约的律法底下，我们就不知道怎么遵守，因为跟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关系嘛。今天没有人在守什么第七年的安息年呢，那既然我们不守了，那这个跟我们什么关系？所以你就发觉呢，我们需要摸到他属灵的意思，还有他到底喜年这些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弟兄贫穷了把土地卖了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我也贫穷了，我把我的地卖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或者我房子卖掉了。我到了50年，我拿得回来吗？也不一定。或者一年之内可以赎吗？我3年也可以赎得回来啊。所以你发觉这个不能够按照字面来解释了。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呢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：到底圣灵在这里发表的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永远的意思？那个是我们今天要去读的，要去摸到的。好，那我们如果要懂得安息年和属灵的意思，我们就必须要懂得什么叫安息日。因为安息年这个意思是从安息日来的，因为有了安息日才慢慢发展成安息年。所以你就发觉呢，这一切都是从安息日开始的。所以你要明白安息年，你一定要懂得安息日。我们刚讲过，安息日是为着人的，安息年是为着地的，这个我们要清楚。那上次我就稍微交通了什么叫安息日，但是呢，今天我要讲的更清楚，因为只有更清楚明白安息日以后，我们才会懂得安息年。好，那讲到安息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回到创世纪第二章了啊。我可以念给弟兄姊妹听啊，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安息。好，他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到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所以这是圣经上第一次提到安息，每一次圣经上第一次提到安息的时候呢，都有很重要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就需要认识这里到底是在讲什么。那这里讲到的安息，为什么神能够安息呢？因为神歇了他一切的功，换句话，他的工作完了，他满足了，他就安息了。有很多时候，当你满足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安息嘛。那神满足了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从第一天到第六天呢，他看的都好，甚至到了第六天，他看见人造好，有他甚好，都好，他满足了，所以他安息了。那神是在第六天造人的，我们知道啊。那神造人之前呢，我们知道神造了好多东西，对不对？他有造空气、造水啊，造把地跟水分开来啊，他有造光啊，然后他也造了什么呢？我们知道有青草、菜蔬、树木、果子，也造什么呢？牲畜、爬虫、走兽、飞鸟、鱼，对不对？到最后才来造人，对不对？他造完了，他就歇了功，神安息。但这边特别提到一个安息，他说这是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安息了。所以神因着创造他结束了，所以他安息了，这点很重要。那我们的人一造以后怎么样呢？我们就安息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是第六天造的嘛，所以神安息了，我们也安息了。所以神是先做工才安息， 人是先安息才做工啊，这个原则一定要记住啊。等一下我们讲为什么这个原则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没有守到这个原则的时候呢，你知道那个后果不堪设想啊。那神造完了工以后，他安息了，人是先安息才做工，那做什么工呢？你就发觉神给人有工作做的，要怎么样修理看守，对不对？要管理天空的飞鸟、海里的鱼、陆地上的走兽。换句话说，神给人一个什么样的权柄呢？海陆空的大元帅，你看多好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个原则，如果你要懂得怎么来管理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先安息，你才有权柄。今天人破坏了这个，所以现在人没有权柄了，连一个蚊子都可以叮我们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连个蚊子都打不过，一个苍蝇都打不过它，所以你看我们失去了权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神是做了工，做完了他安息了，但人呢一定要先安息才能做工。好，这是这一段给我们看见的。好，然后接下来你就发觉了，你继续看的时候你就发觉呢，在圣经里特别提到两棵树，对不对？当然有很多的树，但圣经上特别提两棵树，一个是生命树，一个是知识善恶树。神给人自由的意志，你去拣选。那什么叫做生命树呢？生命树就是如果你吃了这个树以后呢，你要依靠这个生命来活，这叫生命树。生命因为生命是在主的里头嘛，所以如果我们吃了生命树，就是我们如果接受了主的生命，神的生命之后呢，你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你是不断的依靠主。当你这样依靠的时候呢，你不但能做工，你也能安息。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的。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怎么讲呢？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一个生命树的原则。我靠着我自己我不能做什么，我看见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我怎么听见我怎么判断。你看这是什么原则？这是生命树的原则。那什么是知识善恶树的原则呢？知识善恶树的原则就是你吃了以后呢，你能够像神这么聪明，换句话你不需要依靠了，你要靠自己了。你要靠自己带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没有爱惜，结果怎么样？我们知道就犯罪了嘛。就地呢就长出了什么呢？荆棘跟棘藜，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这怎么有安息了？没有安息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看见了，原来这个生命树跟知识善恶树的原则呢，也是在于你到底是依靠安息，还是你靠自己，你没有安息。所以你看这个呢，也是什么安息日的原则？你们看见同样的原则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。神怎么拯救他们？亚当夏娃犯罪了，神怎么拯救呢？我们知道到了第三章他就告诉我们他怎么样，他就给他们做了什么，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要用皮子给他做衣服给他们穿呢？因为当他们一犯罪以后他们怎么办？他一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，他们第一个想到就看到自己赤身肉体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身体，对不对？他遮身体以后呢，好像遮住了自己的羞耻，但是呢园中就起了凉风。你知道没有风的时候你遮住了身体你还觉得好，风一来以后呢就好冷了，因为那个叶子不能保暖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啊，就神给他们用皮子做衣服披上。这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神的原则。皮子是说出了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动物，一个羔羊被杀了，代替了你，所以你能够替代他。所以这个原则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法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就你不能靠自己，你靠自己只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身体，但是呢你不能遮盖你的羞耻，你不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了。你要怎么恢复到神面前的地位呢？要一个代替，你要有一个依靠，不是靠自己。你看到吗？这个依靠呢也是安息日的原则。安息的原则就是说呢，你要先要安息在他，你要靠着他，要依靠他，你才能够做工。 所以你看这个原则仍然在这。好了，到第四章呢，你发现同样的原则，为什么？该隐跟亚伯，对不对？该隐呢是种地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把地里的土产献给神，对不对？然后亚伯呢，他是牧羊的，他也把个羊群中投身的献给神。结果圣经上怎么讲呢？神悦纳亚伯和他的公物，神不悦纳该隐跟他的公物。你知道，如果我们一般人来读的时候，我们觉得神为什么不悦纳该隐呢？该隐这么辛苦的种田，也把田里面最好的给神，神为什么不喜欢他，也不喜欢他的公物？这是我们很多人不了解，这是所有的宗教都不了解的原因。越神悦纳的，你知道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，靠自己的努力就怎么样呢？先做工没有安息的。神悦纳的就是说呢，你要靠他，就是靠这个羔羊，这是主的代表，你必须先靠他，先安息在他里面，你才能够得神的喜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宗教的原则。所以宗教是什么呢？宗教就是没有启示，想要凭自己的努力讨神的喜悦，这是该隐所做的。你看该隐他怎么讨神的喜悦？他用自己的方法种田，田你的地都是受了咒诅了，他在咒诅的里面，他想要得到一些东西来献给神，所以神不喜欢他，神也不喜欢他的公物，这是宗教。所以今天所有的宗教呢，他们都一直努力怎么样做好事，修桥补路，盼望呢得到神的喜悦，神不喜悦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是从启示来的，他是从自己的想法来的，这是该隐的原则，这是没有安息的原则。那亚伯是怎么样呢？亚伯为什么要去牧羊？那当时肉是不能吃的，人只能吃蔬菜的，对不对？当时青草是给野兽吃的，蔬菜跟果子是给人吃的。当时的狮子老虎还不吃肉的，是堕落以后才吃的。所以你就发觉呢，如果亚伯是在牧羊，那他吃什么？他不能吃这个羊的肉啊。所以你就发觉为什么神悦纳亚伯，因为亚伯的一生的生活呢，不是为自己，他是为了神，所以神喜欢他。该隐为什么要种地呢？该隐种地虽然是为了神，其实也为了自己，为了要自己吃嘛。所以你发觉为什么神说他悦纳亚伯跟他的共物，为什么悦纳亚伯？因为亚伯是为神而活，没有为自己而活。亚伯献上的共物为什么神喜悦？因为那是神的启示，因为曾经神用了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，他知道这是神的悦纳，所以这是一个启示。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会信主，为什么蒙神的悦纳？因为我们有启示，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呢？为神而活，我们所献上的乃是主自己，他是我们的代罪羔羊。你看，这就是亚伯的路。所以今天神悦纳我们，神也悦纳我们的公物。为什么其他的宗教神不悦纳？因为他们走了该隐的路，他们是凭着自己，他们凭自己为自己而活，所以神不悦纳他们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是什么？安息日的原则，就你不能靠自己得救的，你都是要怎么样？先来依靠他，然后你才能做。那安息日是非常重要的，在旧约里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十诫里面的一诫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违背了安息日怎么样呢？被打死的。所以安息日非常的重要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读出埃及记，我们看31章，好，我读就可以了。出埃及记31章有一段话。出埃及记第31章13节，我念给你们听就好。他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，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。这边特别提到了安息日有什么作用吗？他你们一定要守安息日，因为是你跟我之间的，神跟以色列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，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要叫你们成圣。所以你要发觉为什么旧约的以色列一定要守安息日。第一个，你不守安息日的话，你要被处死的。 第二个的时候，安息呢，神能够让他们成为圣洁，所以这个安息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以色列人还在守安息日。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守安息日呢？因为我们今天摸到的乃是那个属灵的意思。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在安息日 也做工，对不对？他也医治病人，所以那些法利赛人很不高兴了，他你犯了安息日了。但主怎么讲呢？主说我是安息日的主，但是主自己就是那个安息。然后主怎么讲呢？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所以你发觉呢，创世纪第二章讲到神安息了，对不对？那是他歇了什么？他创造的功。但是现在神又做事了，为什么神做事？因为人堕落了嘛。人堕落，现在神要做什么工作呢？救赎的工作。所以主耶稣怎么讲呢？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所以父从人犯罪以后，父神一直在做事，主也在那里做事。因为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，一直做到什么时候呢？做到十字架上说成了。那个成了是怎么样呢？就是救赎的大功也成了。这时候我们的主还有父神都安息了。为什么我们知道他安息呢？因为我们的主不但复活升天，而且坐在至大者的右边，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。为什么特别讲到他坐在那边呢？坐就代表了安息。一个人做完了工作，他坐下来了，这是安息。所以呢，救赎的大功做完了。你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怎么讲？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们的安息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就是安息日的意思。今天我们的安息日，我们守什么安息日？我们的安息就是说呢，你劳苦担重担嘛，你到主那里来，你就得安息。这就是安息日的意思。那这个是讲到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灵里面有安息。你知道为这里的安息是特别讲到，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世人啊，所有的人，你知道因为我们犯了罪的缘故，我们的深处有一个没有办法的安息。那即使你是一个不信神的人，你即使是一个无神论者啊，你到要死的时候，要面临死亡的时候啊，你的深处，即使你嘴巴很硬，你的深处呢有一个恐惧。恐惧什么呢？有一个永远的审判，那个审判呢会抓住你，会笼罩你，会让你没有平安的。所以当主说的时候，他什么呀？劳苦担重担，那个重担是什么重担呢？是一个罪的重担，那罪压着我，那个罪的重担，劳苦担重担呢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所以这个安息呢，使我们能够脱离那个罪永远的刑罚，所以我们能够安息。所以安息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就你只要简单的相信主，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就给你安息。这是安息的原则。所以这个原则告诉我们呢，我们的得救不是出于行为，不是你去做好多好事你能够得救，你做再多的好事，你那个仍然是被定罪的。
是，
简单来讲呢，就是不是去做，只是简单的相信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呢，我们得救是什么呢？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所以这个原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安息日的原则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去守礼拜休息做了六天工来安息那一天，不是这个东西。你就算这样做，外人也这样做了，也没有安息的。真正的安息呢，主是那个安息的主。你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安息呢？劳苦担重的到我面前来，我就是你们的安息。这是安息日。所以你看人就得了安息。好，那现在我要讲安息年了，因为安息年跟地发生关系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就回到了就是利未记二十五章了。好，二十五章特别讲到了是安息年，它是讲了地的安息。我们晓得，你知道如果你工作六天你休息一天，或者准确的讲，你休息一天，你工作六天，你知道这还容易哦。 所以以色列人都守了，一直守到今天。但是安息年呢，你要做工六年，安息一整年，那就不容易了。因为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你有没有信心的问题了啊，我们常常信不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以色列人有没有遵守呢？从来没有遵守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好，如果你读历代志下36章，就告诉我们原因了啊。我念给你们听，如果你翻得到，你自己翻啊。历代志下36章。你如果读啊，它整个36章啊，很悲惨的历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巴比伦就来围困耶路撒冷了，然后西底家就犹大的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呢，他们被围困，城被攻破，然后西底家怎么样啊？在西底家的眼前，他的众儿子、他众子跟他的首领呢，都在他眼前被杀，他自己的眼睛被挖掉，然后呢，他被锁链、铜链锁住，带到巴比伦，整个犹太人呢就被掳了。所以这是一个被掳的很可怜的光景。如果今天我们来问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，他们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，我们可以讲很多的理由，对不对？他们因为不听神的命令，他们拜偶像，他们得罪神，这些都对。但是圣灵怎么解释？圣灵的解释在历代志下36章21节，他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地享受安息，因为地土荒凉，便受安息，只满了70年。你看地享受安息是什么？安息年就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安息年是谁享受安息？地嘛。所以这里是讲到地享受安息。所以圣灵用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解释为什么他们被掳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守过安息年。现在呢，他们被掳了70年，地就可以安息70年。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？他们自从进了迦南以后呢，他们从来没守过安息年，400多年都没有守，神让他们一次守完70年，全部把你，所以你看见这是很严肃的了。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意思？你知道我们的光景常常是被掳，你们发现我们有的时候被掳到世界上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时候被掳到最终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被掳了？跟我们没有守安息年很大的关系。我们就是因为没有守安息年，我们就被掳了。就好像以色列人没有守安息年呢，他们也被掳了。所以你就看见我们要对安息年有准确的认识，我们才懂得什么叫守安息年嘛。要不然今天你说我们怎么守安息年，我们都不懂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正确的认识守安息年那很重要了，这关系到我们有没有被掳啊。如果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被掳，你就知道我们没有守安息年了。如果你守安息年呢，你就不会被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呢，怎么样来守安息年。那安息日是讲到安息，对不对？那安息年讲什么？更深的安息，更深的安息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你安息的话，你做工6天，你守1天，你还能够，你能够安息吗？对不对？那叫你做6年，停一整年，你信不过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安息需要更深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上有更深的安息这个字哦。好，那我们就要讲了，什么叫做更深的安息？如果安息日只是简单的相信就好，那安息年呢就不只相信了，而是相信加上顺服，或是说简单的讲了，真正的相信一定带下顺服。如果你没有相信，真正的相信呢，你就不可能有顺服。 所以你圣经上讲到啊，讲到信心的时候，他特别有一句话叫什么呢？从信以至于信。所以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，那个信呢是信的入门，那是信。但是呢，我们从信以至于信呢，就是信心慢慢慢慢带下的顺服，信而顺服。所以这就是什么呢？这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，我念给你们听就好。这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的话，我们都很熟悉的话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安息日的代表。因为你简单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相信就好。但是二十九节与三十节呢，就讲了更深的安息了。那是讲到信心之后还要怎么样呢？还要顺服了。所以主耶稣怎么讲呢？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这里心里得享安息，那个心在原文是魂，所以呢魂要安息。那你魂要怎么样安息呢？你要负主的轭，学主的样式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所以这里讲到的是我们的魂的安息。你魂要怎么安息呢？你不但要相信，你还要顺服，你才有这个魂的安息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有没有安息呢？你发觉我们常常没有安息。我们的环境一变动，我们就没有安息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忧虑，说出我们没有安息。我们常常烦恼，我们说出我们没有安息。你知道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们就替他操心了，然后他上了学呢，我们也 操心他功课读不好，没有考很好的学校，好，学校读完了，我们就怕他找不到事，找到事也怕他没有好的婚姻，他有了婚姻之后又怕他孩子的问题。你看，我们永远没有烦恼的，没有安息的，我们魂里面没有安息，为什么？没有负他的恶，学他的样式。所以呢，你知道我们没有安息的时候，我们在动荡不安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就在找办法了，自己想办法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被掳了。一个真正在迦南地里面好好生活的人呢，是有安息的人。一个没有安息的，你发觉你被这些环境搅扰的时候呢，你就被掳了。你掳到世界里面，掳到你己的里面，掳到罪的里面去了。那怎么样有这个安息，更深的安息呢？你需要信而顺服，需要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。你知道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啊，我们是很不容易安息的，对不对？风吹草动我们就不能安息了，我们没有魂的安息。那你要怎么样有这样的安息呢？你怎么样信而顺服呢？你要跟主一同负轭。我们曾经讲过，从前的主是在用一个比喻，因为从前的轭呢是两个套两只牛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样训练一个新的牛？从来没有负过轭的牛，那怎么训练？就是一只老牛放在旁边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是新的牛呢，你知道它不会按照直线耕田的，它因为它不喜欢这个轭嘛，它到处乱跑，结果呢，跟着地呢就歪来歪去了，就不能够耕种，对不对？所以通常你要训练一个牛呢，你要把它摆在一个老的牛的旁边，因为老的牛呢，它知道主人的意志，它就往前走。就不管这个新的流它怎么不舒服，它就一直往前，就慢慢慢慢的跟着这个老的流走久了以后呢，这个新的流就懂得负轭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主给我们一个图画。那个老流是谁呢？就是主自己。他说是我的轭嘛，我的样式嘛。所以跟主同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跟着主的时候，主就像那个老流一样，他要往前走。什么叫做往前走呢？因为他知道父的旨意，父的旨意是在前面的，所以他就按着神的旨意走。那我们呢，跟着他走。 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发觉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，我们就在那里怎么样闹脾气了，跟主也过不去了，跟人也过不去了，对不对？那就不肯服恶。那刚开始的时候，主还容许我们了，到后来慢慢主就不听我们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把训练我们，他要把我们带到魂的安息，更深的安息，就是安息的那个安息。所以呢，他就带领我们呢，与他一同复活。那主为什么会讲这个话？有个背景的，你看见11章就讲这个背景。11章一开始是讲什么呢？你知道那时候约翰被下在监里面，对不对？然后看见主怎么不来救他？他曾经为主做了好多的见证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在我之后来的，对不对？我就给他提解鞋带，提鞋都不配的。我曾经看见圣灵降在他的身上，你看多好。可是现在他被关在监里面，他怎么样呢？他开始摇摆了，对不对？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主：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你知道他不是不信主，他知道主，但他里面很不舒服，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知道是主，但我们就是不爽快，我们跟主在闹别扭，对，我们也派两个门徒去问主：到底我们等候你，还是等候别人呢？你到底是不是主啊？你管不管我啊？你看到我们在跟主发脾气了，对不对？那主怎么讲呢？你们去把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反不因我跌倒了就有福了。所以很多时候主没有容让我们，但主跟我们讲不要因我跌倒，如果你没有因我跌倒就有福了，这就是什么？这是信而顺服，对不对？这么样的一个人，为主做见证的都跟主翻脸了。但是主怎么讲呢？主有没有因为他的缘故主受伤？没有，我们常常受伤了。你看有些弟兄姊妹，我们很爱的，我们照顾他好久了。有一天他跟我翻脸了，你看我能够不翻脸吗？我也翻脸了，对不对？但主没有翻脸，主还为约翰做见证呢。你看到吗？他说。你们从前出到旷野要看什么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主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当时门徒可能会觉得，约翰就像个芦苇一样，从前很好，今天呢倒下来了，芦苇一样，就是风一吹，风往这边吹，我就风从这边吹，我就往这边倒，风从这边来，我就往这边倒。所以他们看见施洗约翰呢，好像跌倒了，所以主就对众人讲了：“你们要看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约翰不是芦苇。”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约翰不是你们想象。所以主还帮约翰做见证呢。他说：“你们是要看细软衣服的人吗？细软的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，因为现在约翰是在王宫的监狱里面。很多人以为，因为在王宫里面穿细软衣服，就是说。”贪图享受的人，主在帮约翰做见证，他不是那种人。他说：“你们要看先知吗？”我告诉你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凡从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于施洗约翰。所以你看见主不但没有因为施洗约翰在质问他，他跌倒了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他反而为他做见证。为什么？他柔和谦卑。主说我柔和谦卑。那为什么人家讲我坏话的时候，我不要说替他说好话，我能够咬着牙不发脾气已经不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里面没有柔和谦卑，对不对？主柔和谦卑，所以他要我们负他的恶，学他的样子。所以他在我们周围兴起好多环境，为什么呢？他也不听我们的，为什么？他叫我们跟着他走，慢慢慢慢，在我们里面就柔和谦卑了。OK， 然后接下来他又举了一个比喻。为什么？他在那里责备那些人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哥拉逊啊，你有祸了；伯塞大，你有祸了。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义人，若行在推罗、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地方，他行了好多的义人，他们却不悔改，所以他就责备他们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又说呢，怎么样？加百隆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了，将来要坠落到阴间。 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义人，若是在行在索多玛，他们还可以存到今日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审判的日，索多玛比你们受的，比你还容易呢。在这里你看见啊，主耶稣在这些城里面行了好多神迹，他们不悔改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好像发脾气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主没有发脾气，其实主为什么没有发脾气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啊，我们看见了有两点。第一个，主没有发脾气，因为主爱他们太深了。主是因为出于爱，他们不悔改，他们将来要堕落到阴间去。所以因着主的爱，主在责备他们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责备人呢，我们是发肉体，不是出于爱，对不对？甚至我们管教儿女也不是出于爱，我们是发泄。但是主呢，他是因为爱，所以他在那里责备。而且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发脾气？你看接下来怎么讲啊？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你知道，如果我发脾气，我不能说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我们讲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完全不一样的。主没有发脾气，所以他说怎么讲呢？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显出来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常常不明白主的旨意呢？我们太聪明通达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太会想，太会分析，太会算了，所以越搞越复杂。婴孩就显出来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呢，你就单纯的依靠、信赖、顺服，你就懂神的旨意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：“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”你看主在这里讲什么？美意。他不是讲旨意哦，他讲美意。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咬着牙说：“父啊，你的旨意本是如此。”我们好像知道这个不太美，但是我非得顺服不可，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你比了，我服了啦，但我服得很不甘愿了。但是主呢，他是说这是美意，这不是旨意而已啊，太美了。他说，约翰跟他翻脸，这些人他行了那么多神迹还不信。他说这是美意，为什么呢？接下来讲了很好的话，27节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此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所有的环境，我所有的遭遇，不管是顺境逆境啊，高处低处啊，都是我父交付我的。就很多时候啊，顺利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主交付我的，对不对？有人跟我骂我一顿，我就不觉得是父给我的，这仇敌来的，你知道？但是主怎么讲呢？凡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。你能不能够在你受责打、被误会、在处最卑微的时候，你说这是我父交付我的呢？但是主接着讲，是他怎么讲的？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此。换句话说呢，他不在乎人认不认识他，知不知道他，体不体谅他，他只在乎父知道。那很多时候我们父知道我们还不满足，我们希望人也知道，所以我们就拼命讲理由啊，拼命解释啊，对不对？越解释越糟。我们不像主，我父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，只要父满知道了满足了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误会我的时候我那么难过的原因，因为父知道，但是我觉得那个人还不知道，我非要那个人知道了我才满足啊。所以我们里面不柔和谦卑，所以我们没有更深的安息，我们在安息连上失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好，然后又讲了一句很宝贵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你怎么认识神？你怎么认识父？只有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他才能够认识父。那今天我们为什么对神认识那么少？我们为什么对父认识的那么少？因为我们不像猪。但只要父认识，只要父知道我就好了， 我不在乎人知不知道的话，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主就把他，这就是正讲的，主只所愿意指示的人。所以如果我们做任何事情，我们不在乎人的赏赐、人的称赞、人给我的鼓励，我们不在乎这些，因为你在乎这些，有一天人把这个拿走的时候，你就受伤了。我只在乎父知道，只要父知道，只要主知道，我就好了。我受苦受冤屈，父知道我就满足了。如果这样的人呢，他认识父，懂我的意思吗？但是圣经上还有一处帮助我们平衡的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一段圣经上学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环境，意思说环境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顺服。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天然人啊，我们顺服是顺服啊，我们还希望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神不仅在外面的环境来管制我们，好像我们负恶让你学习柔和谦卑，他也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，启示我们，所以这是另外一点很重要的，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给我们解释的。所以我们先来看他怎么启示我们。好，希伯来书第四章，我可以念给你们听啊。希伯来书第四章，
新约后边，
对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节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节，第十节，第四章第十节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节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，对不对？你看神歇了他的功吗？那你要怎么进入这个安息？哦，那是你要歇了自己的功啊。好，接下来就解释了十一节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啊。所以现在有一个安息叫做那安息，这个安息呢，基本上是一个更深的安息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四章它前面讲了一个背景，就讲到了呢。他们在旷野的时候都倒闭了，对不对？倒闭在旷野嘛，除了两个人约书亚跟加勒都倒闭在旷野，都死在旷野了，没有进到迦南地所代表的那个安息里面。换句话说，很多人出了埃及，他们得到了第一个安息，因为从前他们在埃及时候没有安息，埃及法老叫他们做苦工嘛，他们没有安息嘛。然后呢，他们神把他们带出来以后呢，所以他们就脱离了那个埃及，但是他们没有进入那个更深的安息，就是迦南。为什么？他们在旷野跌倒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信，意思是他们没有信而顺从那个更深的安息，所以他没有进入那个安息。所以他这边第十一节他特别鼓励我们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，就是更深的安息了，魂的安息了。那怎么进入啊？他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像前面所讲的信而顺从的话呢，你会跌倒的，你魂就不安息了嘛，你就被跌倒了，或者说被掳了嘛。好，那结果要怎么办呢？你要怎么样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呢？十二节就给我们看见了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那这是一幅图画，我们曾经讲过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可以把一切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，甚至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它是一个图画，我们曾经讲过，就是说从前大祭司他要献祭的时候，特别是献燔祭的时候呢，那个燔祭是要死的，把它死了以后，他要从用一个两刃的剑把它刺入剖开嘛，对不对？剖开以后，把那些不要的东西拿掉以后，再把它拼起来，又是一支，然后才烧给神的，是这样子的。那这个图画呢，在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了，我们现在就是祭物， 因为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嘛，
是，
对不对？我们接下来就躺在祭坛上，我们要竭力的安息，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把自己奉献在这个祭坛上，不要动，不要下来，这叫竭力的竭力的安息。因为我们常常奉献给主，哎，我们过一下又下来了，又想办法了，我们就没有进入那个安息嘛。所以他这边讲的说，你要把自己完全的献上，啊，这时候呢，大祭司就是圣灵所代表的啊，他就用神的道，就是神的话呢，就把我们分开来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不断地把自己献上，安息在祭坛上，让圣灵来做工的话呢，他会用神的话把我们启示，我们把我们的灵跟魂分开。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懂得为什么要遭遇这些环境，原来的背后都有神的手，他要制作我们，他要把他的柔和谦卑坐在我们里面。因为我们天然人是喜欢好动的，啊，我们想办法的，我们有主意的，我们一方面祷告，一方面自己想办法，忙得很，然后又没有出路，我们就开始没有安息了。啊，我们所以呢，圣灵就借着我们能够不断的安息以后，他就把话给我们。有时候我们就懂得，哦，原来是这个原因，神要把这个环境摆给我们，那我们就懂了。啊，所以你看见，一方面呢，关于外面的环境，一方面有里面的话。就像我今天交通给你们一些话，也许神就用这些话让你们有安息，懂得这些原因啊。好了，那如果我们这样子负主的恶，学主的样式啊，如果我们这样把自己竭力的进入这个安息，让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，你知道这带下什么结果吗？这就跟地发生关系了。到底什么是地？地就是长出果子来，长出菜蔬来的，对不对？可以供应我们，供应人的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代表什么呢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的。约翰福音十五章，你知道约翰福音十五章在讲什么？住在主里面，对不对？就是葡萄树跟枝子嘛，对不对？十五章第五节特别讲到什么？我念给你听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，在原文是住，不是长啊，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不能做什么。你看见没有啊？这边特别讲到啊，他要我们住在主里面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，主就住在我们里面。你知道我们常常学住在主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学不像，是吧？住就住，我们就跑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安息。所以如果一个真正有这个安息，带下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住在主里面。那当你有了安息，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，主就住在主里面，你的里面，结果呢就结果子了。什么叫果子？圣灵的果子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仁爱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对不对？就能够结果子了。这代表什么呢？地就有出产了。所以安息人是为了地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？然后接下来怎么讲呢？因为离了我，你们不能做什么。就你不能凭自己做，这是安息人所代表。安息人是什么呢？你什么都不要做，地要出三年的土产，对不对？
是，
也就是说，你如果懂得安息的话，你就住在主里面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里面就有什么圣灵的果子了，就结出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你就柔和谦卑了。而且你刚才有没有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，他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对不对？他能够刺入剖开，对不对？剖开什么呢？剖开了三样东西：灵与魂、骨节与骨髓，连心中的思念跟主欲都能够分别。三个分开，什么叫三个分开啊？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有三个分开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光跟暗分开，上跟下分开，陆地跟水分开，有没有？分开之后就怎么样呢？有菜蔬，有果子，有青草，有牲畜，有飞鸟， 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结果子？我们太掺杂了嘛。
是。
如果你懂得分开，就有果子出来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你如果懂得富足的恶学主一样吃，你懂得把自己献上，让圣灵借着神的话给我们分开的时候呢，就结出果子来。这个不是你去努力去结果子的，你从来没有看一棵树非常的努力在结果子，没有的，很自然的结果子。所以如果你懂得信而顺服，你不需要去努力，你里面那个地就要结果子。这就是这里讲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讲的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你看他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好，再看第八节，十五章第八节他怎么讲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就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你看我们今天没有多结果子，所以父也没得荣耀，我们也不像主的门徒，对不对？问题就出在这里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安息连上失败了，我们被掳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结的这个果子有什么果效呢？好，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第五章，马太福音第五章，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第44节到末了，马太福音第五章44节到末了啊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他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单爱他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，义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这么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对不对？刚才我们姊妹交通要爱我们仇敌，那简直是要我们的命了，对不对？但主说你们要完全啊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你怎么样爱完全呢？就爱你的仇敌啊。因为父是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。你怎么活出来呢？当你结果子的时候，你就是活出这样的生命来了。所以这不是勉强的。所以我们常常勉强啊，就好像我们勉强要结果子，你结不出果子来的。你反而不勉强了，你看果树就长出来了。所以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知道这次我们刚才读利未记25章给我们的话，他能讲了什么话吗？当安息年的时候结的果子你要给谁吃？给你，给你的仆人，给这些寄居的工人，给牲畜也给野兽。什么叫牲畜？牲畜就是驯养过的，野兽什么野的。所以牲畜是代表什么？好人。野兽代表坏人，一个是义人，一个是不义的人，一个是税吏，一个是什么弟兄。他能够造好人也造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。所以安息连结出来果子呢，给牲畜也给野兽，对不对？给你也给你的仆人，也给那些寄居的，给外人。为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爱好人就是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造好人也造歹人。所以你看见这个生命出来的呢，就是安息连所代表的。你看他能够供应这一切，对不对？否则是怎么样呢？利未记24章告诉我们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利未记24章，我们刚刚念过的。利未记24章你看见有一个人怎么样？有一个以色列，对，有不是利未记24章，我们刚读过的，有一个以色列妇人，记不记得？他的儿子，对，他父亲是埃及人，怎么样？亵渎神？为什么他会亵渎神呢？什么叫做亵渎神呢？亵渎神的名嘛，圣名嘛，名是代表这个人，对不对？亵渎神就是亵渎了主，对不对？亵渎了神嘛，亵渎他的名嘛。 那为什么会亵渎啊？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妇人，他的父亲是埃及人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在埃及代表世界，所以如果你没有住在主里面，你是住在哪里啊？住在世界里面了，与埃及联合了，生出了一个儿子，就是这个儿子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属灵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是一个以色列人，他是属神的人，他怎么会去嫁给一个埃及人？埃及代表世界，后来他跟埃及联合了嘛，就生出了一个儿子来，结果呢就亵渎了神的名。所以你看啊，什么时候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一些啊，好好付出的学主的样子呢，我们就怎么样产生了一个这个儿子，就产生了这么一个结果，就怎么样呢？不荣耀神了，就亵渎他的名，不荣耀神了，结果呢就要被打死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你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地里面的安息，所结的这所享受这个迦南地的一些丰富了。那结果是什么呢？带下了什么属灵的贫穷。这就是什么？这是洗莲所讲的贫穷。结果怎么了？把地也卖了，对不对？把地卖了，就是说呢，你根本就享受不到这些果子，所以我们不能结果子了嘛。所以我们没有那些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在我们身上嘛，因为我们跟世界联合了嘛，我们跟落在罪里面了嘛，所以我们就被捆绑，就把自己也卖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所以在这里看，有人开始贫穷了。为什么贫穷？这讲到属灵的贫穷。我们地也卖了啊，没有果子了，人也卖了。我们失去自由了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至亲的亲属要来赎。从一方面来讲，这至亲亲属就是我们的主嘛，因为只有他能赎我们嘛，对不对？把我们带回来。那从另外一方面也讲到我们弟兄姊妹，因为如果一个人落在世界里面，落在罪的里面，落在己的里面的时候呢，你知道弟兄姊妹就扶持他，把他带回来，然后他慢慢呢。如果富足的话，就是说他回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能够富足的恶学主的样式，相信那个顺服，把自己交托给主的这个时候，你就慢慢就富足了，你也能够赎回来了。那到有一天如果你都不行呢，那就等主回来的时候，主回来的时候就是洗莲了，所以我们就真的自由了，我们不再受这些了。所以你记得在刚才姊妹解释还是弟兄介绍的时候，特别引到路加福音，对不对？第四章，主耶稣他第一次来，他怎么讲呢？我是来报告悦纳人，神悦纳人的洗莲。所以今天对新约的圣徒来讲，我们今天都活在这个洗莲里面，所以我们应该是自由的，我们有土地的，我们可以结果子的，啊。那对犹太人来讲，因为他们没有相信主，所以他们的洗莲是当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那千年国度是他们的洗莲。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呢，这是我们的洗莲，所以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是能够结果子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很多时候，因为我们没有相信而就顺服嘛，虽然是洗莲，我们实际上不是过洗莲的日子，对吧？我们贫穷了嘛，我们卖掉了嘛。好，那这里我稍微要提几个细节啊，就是我很快的读一下，我们时间已经到了，就是说为什么城里面的住宅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，以后就不能赎了？为什么乡村无城墙的村庄它就可以赎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在城，为什么叫城呢？为什么城里面的房屋跟城之外的房屋有差别呢？城到底代表什么意思？城代表见证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所以这是讲的见证，因为光照出来是见证嘛。城摆在山上，当主讲的那个城是指耶路撒冷说的，因为耶路撒冷是代表建造在山上嘛。它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，每一个人都看得见的，所以城或者城都有城墙的，所以城也好，城墙也好，是代表它的见证。所以我们的见证呢，如果失败了，你要赶快恢复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恢复，一年就有一个时间，一年之后你就很难恢复了。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，因为有些教会它是 譬如说，他们曾经为了要争一个教会，因为他们弟兄，他买了一个会所，他们要争嘛，他后来不和了嘛，要争嘛，结果怎么办？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去了，对不对？就告到法院去了。结果后来法院判了，反正就弄得很糟，到最后呢，你知道，到最后就没有见证了。就算你再去人家经过就想到嘛，这个教会曾经这样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恢复这个见证呢是有时间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会失去的，所以这个在城内的房租有一段的时间的，意思说有一个限制的，你越过那个限制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但在无城墙的村庄呢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今天，譬如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家里面就有一个聚会，这好像这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教会，这是一个家庭的聚会。这没有城墙，没有不是见证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中间可能你跟我中间有一个争吵，但是这个东西是我们里面的事情，外面人不会知道的，所以谈不上给外人看见证的问题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可以赎回来的。就是说，这是我们讲的，这是生命的交通，所以这不影响的，我们随时可以恢复的。但是呢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在城内的呢？就是说，当你在外人的面前，你失去了见证了，以后这个见证就很难维持了，对不对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外人不懂嘛，外人是看你这个外面的东西嘛。那没有城墙是我们私底下的交通嘛？那就算我得罪了你，得罪了我，跟你道歉，哎，这个是我们里面的事情，所以它可以赎回来的，永远可以赎回来的。所以你看这个差别没有？很大吗？这就为什么他讲到城内的住宅跟没有城墙的村庄的不同的。然后他也讲到立位人可以赎，那这什么意思？因为立位人代表侍奉神的人，就是我们的侍奉，他永远可以赎回来，意思是说我们向着主的。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呢，你们在主里的劳苦是不是徒然的，这是立位的，所以他永远是有的。好，然后他也讲到呢，如果你弟兄缺乏了，你要帮助他，就你不可以跟他算利息的。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就如果弟兄亏欠你，你要赦免的，你不能够说你赦免他还骂他一顿，这叫做什么？你还要讨利息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讲了赦免。那如果是主里面弟兄卖给你呢，做奴仆，你不能把他当奴仆，你要当雇工。奴仆跟雇工有什么差别？雇工是来帮你的，对不对？奴仆你是随他一点权利的，所以你不可以把弟兄对你的亏欠当做奴仆，你只能当雇工。这什么叫雇工？就如果弟兄亏欠你了，你要把他当雇工，意思说你要认为他是帮你的。意思说今天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得罪我了，你不能去跟他算账，你要把他当成雇工来帮你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主借着他，即使是亏欠我，也是为了帮助我，造就我属灵的生命的，这叫做雇工。所以你看这差别多大。如果是说奴仆的话，那你就随便带他了，你要怎么骂的。如果你把他当雇工，你就觉得哦，原来是主差派他来帮我的，这叫雇工。雇工是帮我的嘛。所以很多时候你看，比如说我们在一起聚会，你觉得啊，这个弟兄好讨厌，那个姊妹好讨厌，那就是什么？你把他当奴仆了。但你说哦，主把这个弟兄量给我，把这个姊妹量给我，原来是要帮助我属灵生命更深，更造就我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帮把他当雇工。那在外人的话，如果他落在外人手中，得罪了外人呢，那当然我们要帮助他去赔偿人家，因为外人就不是这个。你对付外人你就不能够这样，你亏欠人的你要道歉要赔偿要怎么样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所以在这里讲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到了喜年呢，都回来了，好不好？那我想我就停在这个地方。